上帝。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八节，我们一起背：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上帝。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上帝。阿门。那么圣经当中原文讲的是有福的人是清心的，有福的人是虚心的，有福的人是温柔的，有福的人是饥渴慕义的，有福的人是清心的。那么清心的人有福了，他会得到什么样的赏赐啊？必得见上帝啊，必得见神。那么什么是清心的人呢？什么是清心的人？就什么都不想啊，是不是就清心了？是不是什么都不想就清心了？不是的。什么是清心的人啊？就是我不想那些污秽的东西，我不想那些不好的事儿，然后我就清心了，我里边就干净了啊。用佛教讲叫六根清净啊，里边就干净了。不是的啊，上帝把思想给我们，上帝把理性给我们，是不是让我们不想？不是，是让我们想。我昨天在青年之家讲到的，青年团契讲到的时候，我就说，我说当两岁的孩子，一岁左右的时候啊，大家有孩子的时候你仔细回忆一下啊，当有孩子的时候，一岁左右，有一天你突然间开灯，啪一打灯，他马上就看看看你的开关，再看看这个灯亮了，又看看开关，他开始思考问题，知道吗？他开始思考，他在思考什么？为什么你一摁这儿他亮了呢？他在思考这个问题，知道吗？从那一刻开始，你们家的孩子理性就开始成长，从那一刻开始，你们家的孩子理性就开始有用了，他在想事儿，知道吗？他在思考问题啊。特别长到三四岁四五岁会说话的时候，他就会问妈妈，妈妈这是什么？妈妈妈妈为什么这样呢？妈妈妈妈为什么那样呢？他会问你很多为什么。这个时候没有孩子的父母，我劝你一定要正确的正面的去回答他的问题啊。你知道以前很多大人教导孩子的时候都怎么教导？特别到这个阶段的时候一定会说问问问，什么都问，什么都问，不会自己看。然后三四岁的孩子就开始把他理性成长给压制。然后呢，我跟你讲，昨天我说为什么三岁看到老呢？就是因为在三岁的时候，他这个时候理性在成熟，他在有自己的一套逻辑思维啊。就是我骂人这个事儿到底对不对？你骂了你还说我不能骂人，那为什么你骂了还能说我不能骂人呢？他矛盾，你抽烟你不让我抽烟，为什么你抽烟你不让我抽烟呢？矛盾啊！你成天在家不干活啊，然后呢我都是我妈干活，我爸在家干啥？我妈，他会思考事儿。那个时候他就开始定位，哦，男人应该这么做，女人应该那么做。你发没发现那个时候等到孩子慢慢成长起来的时候，特别男孩比较像父亲，他不太像母亲啊，但是女孩呢就比较像母亲，他不太像父亲，他会模仿，因为他在模仿，你知道吗？我家孩子现在两岁半三岁啊，我们这个吃完饭了之后，我负责做饭嘛，在家我老婆负责有的时候洗洗碗，然后我家孩子搬个小凳，妈妈妈妈我给你开水龙头，他就去开水龙头，他我跟你一起洗，我一定要跟你一起洗。你知道会洗吗？他不会洗，但是带着他洗，因为他愿意做，不能把他的积极性打消了，知道吗？那个时候他在理性在成长，哦，原来男人要干这个事儿，女人要干那个事儿，啊，原来这是麻将，这是扑克，啊，原来可以这么玩。他理性在成长，理性在思维，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就进入了他一套自己的思维方式。这个思维方式不是上帝给你的，思维能力是上帝给你的，思维方式不是上帝给你的。为什么有些人想事就愿意钻牛角尖啊？为什么有些人就很豁达？那么这个性格是给你的，怎么用这个性格是你自己的，知道吗？所以说理性是上帝给你的，思维能力是上帝给你的，思维方式是你自己后期养成的。为什么有些人一想事儿一想事儿他就愿意往牛角尖里钻？你就看看你家你的父亲你的母亲是不是有人就愿意往牛角尖里钻， 就犟，用咱东北话讲拔犟眼，这俩人就搁家犟，非得说 有的时候吧，我跟我老婆刚结婚那时候开车，正开着呢，然后呢我就对她说，哎，我说赫儿啊，刚才那个过去好像是个红颜色，她说不对，我感觉是个黄颜色，我说肯定是红的啊，她说那是黄的，一脚刹车停那儿，我说咱俩拐回去看看到底是红的是黄的。后来我一想没有必要嘛，红的红的黄的黄的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对老婆说行，黄的就黄的无所谓，知道吗？后来我就发现，后来我就开始不再去犟一些没有用的事儿啊。你就像那个咱们春节演小品的时候，创十多米还为你都创了这么远，还用为那三米两米的事去较真吗？没有必要，你知道吗？所以说呢，很多人在家里特别是夫妻到年老的时候犟，这犟呢啊，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到底是一个还是两个，就犟。然后呢，你的孩子在整个成长的过程当中就看你俩在干什么呢，然后呢他的这个逻辑思维里边就储存了这个记忆啊，原来应该这么说话。我跟你讲啊，你知道一个男孩成长起来或者一个女孩成长起来最纠结的是什么吗？等我以后找对象的时候，因为他成长起来他学的是他爸爸嘛，等我以他成长起来学的是爸爸，然后呢他爸爸对他妈妈不好，他还想对他妈妈好，他以后一定要找一个女人对他好，然后还不能像他爸爸那样，结果呢他成长起来的时候他不想像他爸爸那样，他一干事的时候就跟他爸爸一样，你知道吗？他想对他女人好，结果呢你家里边有家庭暴力，你的爸爸打你的妈妈，那么你以后跟你老婆结婚你一定会动手，因为他的逻辑思维已经在这里边了，他想事他只能那么想，他的循环只能是这么一个小圈啊，他不可能是一个大圈。所以说上帝把理性给你，上帝给你理性的能力，但是理性的逻辑是你自己培养的，知道吗？所以这个跟家庭教育有很大的关系。所以不是上帝不让你想，是上帝让你想，上帝让你想什么，你知道吗？今天一个很困难的，这个圣经当中告诉我们，旧事已过，一切都是新的啊！说我们要跟自己来征战，对不对？罪行是什么？你所犯的罪是什么？上那个保罗说，今天我们要跟罪征战到流血的地步。什么叫流血的地步？换一句话说，就是今天你信了上帝以后，靠着上帝的能力，你要跟你自己征战。攻克己身，叫身服我。大家明白这意思吗？这就是保罗说的意思。什么叫攻克己身，叫身服我呀？你本来在思想当中就有这么一套逻辑，是你自己的。然后呢，你现在应该借着耶稣把你自己的思考方式完全打破，重新再建立起一套思考方式。困难不困难？你知道吗？困难不困难？困难。换句话说，今天我们相信耶稣之后，你能不能接纳教会当中那些犯过很大罪的弟兄姊妹？能不能？能。你回家能不能接受跟你在一块生活20多年刚刚接受耶稣的那个丈夫？能不能？不能。很难，知道吗？那个弟兄姊妹犯了那么大罪呀，你是吃喝嫖赌怎么怎么地，好像跟我关系不大。但是回到家里这个男人呢，这个男人跟我关系大啊。然后马上他第一天信主之后，然后马上做了一件错事，你就马上说，你看看你还那样吗？信主不还那样吗？没有一丁丁点的饶恕，对不对？为什么呢？因为你还是用老眼光看他，你还是用昨天他没有相信耶稣的眼光看他，是不是？所以说今天你突破别人好突破，你去帮助别人好帮助，唯独突破自己的时候难啊，唯独从自己的那个思考圈子里跳出来的时候难。所以说上帝今天让不让你思考呢？让你思考。怎么思考？让不让你想事呢？让你想事。想什么事？圣经当中说清心的人有福了。什么叫清心的人？是不是就是心里干净的人呢？对不对？清心的人就是心里干净。那你怎么才能心里干净呢？什么叫心里不干净呢？什么叫心里不干净？ 我们今天很多人认为啊，我想的这些错事都是不对的事，然后心里就不干净，对不对？哎呀，有魔鬼撒旦搅扰我，心里就不干净。我靠着上帝，我心里就能干净，对不对？其实不是这么简单的。那么今天心里干净或者心里不干净，跟你思想什么有关系啊？跟你思想什么有关系？或者说跟你所处的环境有关系啊？你说大家都是打麻将，我信主了，我不能打麻将了，但是我不打，我看，我看行不行啊？你们玩你们不用管我，我信主了，我不打了，我看，我在旁边瞅瞅你们打麻将，别打三条啊，打六饼，心里着急不？我不玩了，我看。所以说呢，清心的人啊，不光是你心里干净，你的生活也得干净。你的心里干净，你的生活干净，才能保证你是一个清心的人。我跟你讲啊，你的环境是什么，你心里想的就是什么，你干的那个事儿就是什么事儿，对不对？所以说呢，你心里所想的，你就一定会按照心里想的去做，那么你所做的一定是在你那个圈子里。大家知道我们每一个人是不是都有一个圈子，对不对？你的朋友圈啊，我们现在玩微信都有朋友圈，你的朋友圈，你的交际圈，你的工作，你的单位，你的朋友，你身边的亲人，所有的圈子，知道吗？所以说今天我跟你讲啊，观察一个人到底他是什么样的人，特别是男人啊，你不用看他这个人怎么样，你就看他身边的朋友就行，特别是处对象的年轻人啊，两个人一交往的时候，看他身边的朋友，他身边的朋友这个叫什么，吃喝嫖赌什么都干，这个人好不到哪去，你知道吗？哎呀，我是一个正人君子，你身边的朋友都那么次，你是一个正人君子，你能正到哪儿啊？你身边的朋友全是一群赌博的人，你说我不赌谁信？你身边全是吸毒的，你说我从来没吸过，你从来没吸过你也快，知道吗？你身边全都是这个什么，这个喝大酒抽大烟张嘴就骂人的这些，你全是这样的朋友，你说你不是那样的人也很少有人信。这就是圈子，你是什么样的圈子就决定了你是什么样的人，知道吗？所以说看你的圈子是什么样，你交往的圈子是什么样啊？你身边的朋友都是什么样的朋友？你身边的人都是什么样的人呢？啊，一个个都不务正业，成天叼个烟，然后仨一帮俩一伙在大道上逛，十来岁的孩子到哪跟人打仗，你说我不是那样的人谁信？谁信？没人信啊。所以说呢，你说这个人很穷，但是他身边的朋友都是千万富翁，别着急，他慢慢就能起来啊。你说这个人没有修养，他身边所有的人全都是特别高文化高素质的人，别着急，他慢慢就好了，知道吗？你说我是一个高文化高素质的人，我身边的朋友全都是张嘴就骂人，出门就不讲文明不讲礼貌啊，你也早一天晚一天，知道吗？所以说呢，你的圈子就决定了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想做一个这个好一点的人，你先把你的圈子分清楚。有些人你的感情大于他的影响的，这样的人不是他的影响大于你们之间感情，这样的人你就一刀割开，以后能不联系就别联系，太影响你。我母亲从小就对我说过一句话，她说你在你成长的过程当中你会遇到很多人，那么你首先得自我定位，你是一个要做什么样事情的人，然后呢再选择你交往的圈子，你应不应该跟他接触啊？今天我面对一个贩毒的人，我面对一个吸毒的人，我可以用基督的爱去爱你，但是我绝对不会跟你同流合污，知道吗？我们之间没有感情，我不会跟你谈个人情感，我只会跟你谈基督的爱，我用基督的爱去帮助你回转到上帝的面前，这是我应该做的，知道吗？而不是我讲个人感情，讲哥们义气，咱俩非常好，关系不错，那么我肯定给你一刀划开，你是你，我是我，我跟你传讲耶稣你不信，我跟你传讲永生的国度你不听，然后你给我拿毒品来，我肯定是不要的，知道吗？我们大家今天一定要决定好你是在哪个圈子的， 啊，你什么样的圈子就决定你是什么样的人，你这个圈子就会给你带来这样的影响。为什么孟母要三迁呢？为什么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家长都对我们讲跟好孩子玩，但是我们家长从来没告诉我什么是好孩子，知道吗？跟好孩子玩，跟学习好的玩。学习好跟好孩子是两种人，我们大家一定要记住啊，学习好跟好孩子不是一类人。有些学习好的是好孩子，有些学习好的不一定是好孩子，知道吗？所以说呢，我们大家一定要知道你的圈子，包括我们年老的人、年纪大的人也一样，你的圈子是什么样的圈子啊？你说我是基督徒，我在教会，你在教会当中你也有教会的圈子啊。你们教会这一小群人，你们平时爱干什么？爱论断吗？散了吧。这一小群人啊，这个我在一个教会啊，这个教会人都因为信上帝之后开始不打麻将，突然间有一天来了一个新信徒啊，因为以前都是麻友嘛，来了一个新信徒之后呢，就这个跟他说，咱们大家玩一玩嘛，你信主了还能与世隔绝吗？咱们大家玩一玩，玩咱不赢钱的，不赢钱啊，咱不赢钱，干玩，咱发扑克的啊，发扑克，一人十个扑克，玩完了咱重发，你看行不行？完了说那行玩吧，然后玩了几天以后，他说就干玩也没啥意思，这么的吧，咱发扑克，发完扑克呢，谁扑克没了谁去买水，一人买一瓶，你看行不行？大家伙这也不是赌钱，那就买吧。买完水以后，哎，然后又过两天，光买水也不行，那谁输了以后连买水，然后呢这个代买这个瓜子花生的，咱糖块咱给一块吃，行不行？然后呢那些信徒说反正也没赌博，那咱就吃呗，对不对？然后呢到后来之后就这么的，咱发扑克的，发完扑克呢谁输了谁安排饭店的，行不行？我说也没赌博，来吧，咱继续玩，玩完了咱玩发扑克的啊，说玩完扑克这么的，光让一个人输的不行，光让一个人输了吧，他这个请吃饭太费劲，这么的，咱玩扑克的，玩四次，一次输了拿出20块钱来，然后咱把这一个同所有的钱咱都拿去吃饭去，行不行？大伙说行啊，咱又没赌博，谁输了拿20块钱，然后咱集资哈，咱去吃饭。过两天说不行，涨价，涨到50，行不行？大伙说咱又没赌钱，三赌两赌，三不玩两不玩，半年过去以后，他们就开始正常的叼着烟干10块的，知道吗？从哪开始？就是从玩扑克开始。咱也不赌钱，咱玩赢扑克的。你这个圈子是干什么的圈子，知道吗？都是好赌的人，早一天晚一天他都能想出这个招，你明白吗？这个招不是我教你啊，你别说哎，李弟兄说咱玩扑克的，咱回家过年咱不赌钱，咱玩扑克的，玩扑克咱赢可乐的，赢完可乐再赢糖块，赢完糖块一人拿20块钱，慢慢你就赌上了。所以说在教会当中，你看你是一个什么圈子，经常在一起的这群人，我们大家看你谈论的是上帝，你还是谈论的是别人？我们大家经常在一起干什么？我们去购物吗？啊，我们还是去花钱啊？我们大家看看我们经常在一起干什么？我们大家在一起是推销吗？还是直销？还是传销？我们大家看看在一起干什么？有很多人来到教会，他不是为了信上帝，他只不过是借着基督徒这种怜悯之心，借着基督徒这种彼此相爱的这样的情感，他把一些传销的东西带到教会当中来，让弟兄姊妹来做，知道吗？很多年老的弟兄姊妹就会上当，对不对？哎呀产品好，哎呀我们要去做，然后呢把这个圈子就扩大，其实这都是错误的。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圈子就决定你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所以说呢，你在教会当中也是啊，我在社会当中也是，经常找我这一群人让我干什么？我是不是经常遇到他们以后我就会跌倒？我是不是经常遇到他们以后我就会对上帝的信这个远离了？我是不是经常遇到他们以后我内心当中就有挣扎了？那么你遇到的这群人，你就画一趟线，以后就别让你遇到。 我跟你讲，生活当中有太多太多的痛苦，有太多太多的苦难是我们人为可以避免的，知道吗？是可以避免的呀。我是不是看见他我就会跟他去论断，我是不是一见着他我就跟他会唠一些张家长李家短的歌，那么我发现我跟他一旦出现这样的问题，画上线以后咱俩尽量少见面，知道吗？所以你的圈子呀就决定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那么你的环境，你是这样的环境，你内心当中你说你能不思想这样的事吗？所以说你是环境是这样的环境，心里想这样的事，你说让你清心你怎么清心，对不对？清心怎么清心很困难啊，清心很困难。为什么今天很多人遇不着上帝呢？清心很困难，因为我们心里边没有把上帝接进来啊。我们思想的是什么呢？诡诈啊。我们思想是什么呢？里边的那些仇恨。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很难把耶稣接进来，很难把上帝接进来。为什么？就因为你里边有东西挡着。那个挡着你的东西是什么？就是你的环境，就是你的思想，你的思维逻辑，知道吗？你的思维逻辑。今天魔鬼很多的时候就借着你的思维逻辑来败坏你。那逻辑，你就是这么想的，你永远都会这么想，知道吗？你发没发现，你恨一个人，比如说你恨一个人，我来了只要一提他，我要提他好，你气死，知道吗？你气死了。比如说你恨你二姐，我来了之后，哎，昨天我上咱二姐家了，干啥去了？二姐找我吃饭，找你吃饭，为啥找你吃饭？你气死了，马上气死，知道吗？魔鬼一定抓住你这个弱点，借着人来攻击你，明白吗？一定，这是你的思维逻辑，不能提二跟姐这两个字，特别这两个字不能连到一起，连到一起气死了。单独说二行，说姐也行，你把二姐放到一起你就气死，这就是你的逻辑思维，知道吗？魔鬼就抓住你这个逻辑思维，就找一个人上你面前把二跟姐放到一起气死你。你的逻辑只要一到这两个字的话你就过不去，知道吗？一到这两个字你就过不去，这是你的逻辑思维。所以说呢，你的思维方式包括你的环境决定了你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所以说呢，今天我告诉你，攻克己身，教身服我。什么叫攻克己身？什么叫攻克己身？不是我曾经吸毒，现在我上瘾了，毒品摆在我跟前，我靠着耶稣基督我不抽，那不叫攻克己身。圣经当中啊，保罗说过三次，你们要逃避。逃避什么事呢？第一个，逃避淫行；第二个，逃避论断，知道吗？第三个好像是逃避一个淫行，一个论断，好像还有一个是谎言，也是什么我忘记了。所以说呢，你得逃避，知道吗？见到这样的事你掉头就跑，逃避，明白吗？保罗教你，这叫攻克己身，不是挺着跑，转身就跑，你得像人约瑟一样啊，你知道吗？他祖母衣服都脱了，转身就跑，别搁这等着，知道吗？逃避淫行，明白吗？转身就跑，逃避论断。俩人正论断呢，你哎呀，王姐大眼的一听，你大眼一听，转身别过去，别过去，明知道是论断，别过去，要跑，这叫攻克己身，叫神服我，知道吗？主啊，他们论断呢，我说主啊，我去了，你别让我听到论断，主啊，我不能跟他一块论断，不是进去，完了。你说主啊，我祷告怎么没好使呢？上帝说你得跑，不是让你进去。知道吗？所以说呢，圣经当中的总原则很多，我们一定要抓住啊！该跑的时候就跑，跑不磕碜。你看保罗跑没跑？人家追杀的时候打，人家追杀的时候他搁墙上啊，人家用绳子吊个筐给他从墙那吊去跑了，磕碜吗？不磕碜，知道吗？为啥不磕碜？因为他的使命没完成。你等他回耶路撒冷的时候，很多人告诉他你别回去，回去你就死了。他回不回去？回去，那个是他的使命，该跑的时候就跑。你看约瑟跑没跑？跑没跑？他祖母啊，衣服一脱，你跟我同寝吧。约瑟掉头就跑，磕碜吗？不磕碜，知道吗？该跑的时候就得跑，该走的时候就得走，别挺着，对不对？你看耶稣给那帮人传福音，
传福音的时候啊，法利赛人有记不记得有一次法利赛要拿石头打死他，耶稣走没走？该走就走，你说你不走还搁那儿拿石头打死，该走就走，别挺着，知道吗？那个环境你要离开啊，你要脱离那个环境。所以说呢，今天你要成为一个清新的人很难。第一，环境你得找着；第二，你的逻辑思维你得找着啊。然后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所以说呢，你今天清新，你想什么很重要。圣经当中说，清新的人有福了。所以说呢，你想什么决定你会不会有福。你说圣经厉害不厉害？你想什么决定你会不会有福。所以说我跟你讲啊，今天你有没有福跟你想什么很有关系。为什么诗篇第一篇说昼夜思想上帝话语的人有没有福？有福。想什么决定你有没有福，要不要福气，知道吗？过年的时候一出门抬头见喜，是不是？哎，然后车机器盖子写出入平安。去年的时候我就看到一个撞得稀碎的车，机器盖子写出入平安，我说白贴了，撞上了，知道吗？哎，我跟大家讲，你的思维方式很重要，你想什么决定你有没有福。你说圣经的，你说圣经上帝带领人奇怪不奇怪？上帝带领人奇妙不奇妙？你想什么决定你有没有福。今天很多人都在想，我做什么才能决定我有没有福，我行什么才能决定我有没有福。错，耶稣说你想什么决定你有没有福，不是你行什么决定你有没有福。所以说基督教是不是行善的宗教啊？是不是？很抱歉的告诉你，基督教不是行善的宗教。很多人把我们基督教跟佛教归到一起，我一给人传福音的时候，哎，我知道这个基督教跟佛教都一样，劝人向善吗？我一听就知道你不懂，知道吗？基督教不是劝人向善，基督教是显明上帝的预定，知道吗？基督教可不是劝人向善，你信主吧，信主你就得永生。啊，他说我信了，这叫显明上帝的预定，可不是劝人向善。基督徒你可千万别劝人向善，你劝人向善就错了，知道吗？善是什么？善是你信了以后发出来的行为，可不是劝人向善。什么叫向善？向善就证明你没有，我们就是善，明白吗？是善，是善不用行，大家知道吗？我们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一点啊！你就是，圣经当中说你们就是光，就是盐，不是你们要做光做盐，做光做盐就证明你们不是，知道吗？你们是光是盐，你们就是。为什么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我就是，就是，不是我要做道路真理生命，不是我要行出道路真理，不是。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大家明白吗？就是啊，所以说今天我们就是，我们基督教可不是一个劝人向善的宗教。那你说基督教不善吗？不是，基督教就是，不是劝人向善，大家明白吗？不是向，就是，知道吗？所以说呢，今天圣经当中告诉我们，你想什么决定你有没有祝福，而不是说你做什么决定你有没有祝福。大家明白吗？是你想什么决定我们有没有祝福。今天我们是不是信耶稣得永生啊？对不对？我们背使徒信经的时候，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我信圣灵，我信圣尔公之教会，用你去行吗？有一个青年的财主来找耶稣，夫子，我当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耶稣说，跟从我，对不对？是要做什么善事吗？做什么？不需要做什么，是需要你想什么，是需要你信谁，知道吗？这才是基督教的本质啊！不要把我们基督教跟其他的宗教并到一起，劝人向善，不是。清心的人有福了，
今天上帝对我们说，你想什么决定你有没有祝福。我们大家是不是今天都想要祝福啊？都想要祝福。主啊，把祝福给我，主啊，把祝福给我。我做点什么？我做的还不够好吗？啊，很多人到最后默契信了好几十年了，老弟兄老姊妹找我，你说孩子呀，他因为我小嘛，啊，他都五六十，孩子呀，你说咱做的还不行吗？对不对啊？厕所厕所收拾，院子院子扫，碗碗刷，地地擦，要我干啥我干啥，咋的呀？家都不要了，上教会怎么就不行呢？弄错了，知道吗？弄错了。我跟那个大娘讲，我说大娘你弄错了。圣经告诉我们是让我们信，不是行。我说你信上帝的话吗？信呢。我说你都信啥呀？信耶稣呗。还有没有？那就没了。我说使徒信经会背不会背？背一遍。我说这些你都信吗？我说你认不认罪？认罪，天天认呐。这罪让我认的，我认好几十年呢。我说你信罪得赦免了吗？他瞅瞅我，那你不认罪咋能赦免的呢？我说你呀，天天在上帝面前认罪，如果你认的还是你没信耶稣之前那些罪，那耶稣为你定十字架上这个事儿不白定了吗？什么叫我信罪得赦免呢？就是你的罪已经被上帝赦免了，你信不？你知道这么多年你在上帝面前悔改悔改悔改悔改，你透露出一个什么信息？就是我不信罪得赦免。如果你信罪得赦免，你在上帝面前还会不会二十年一直为一个罪反复不停地在上帝面前求悔改呀？还会吗？就不会了。我说大娘，你是不是好几十年都改那么几个罪，到现在还没改明白呢？对呀，孩子。我说你信罪得赦免吗？我说我告诉你，这么多年你干了那么多事儿，你做了那么多好事儿，换句话说，你做了那么多善事儿，唯一缺的是什么？你不信呢？我说基督教上帝耶稣带给我们的是什么？是信呢。这就是人当作愚拙的道理，上帝借着他来拯救人呢，多简单。那你说我光信不干就行了？我说你先信，你信完了以后你自己就知道怎么干了。我说你不信，你干到死你也白干。然后马上回去调整自己，我信，我信主啊，我信，天天跪到那，主啊，我信，我真的信。调整跟天父之间的关系，我跟他讲，我说今天回去开始祷告，别什么都喊，就喊阿爸父，别的别喊。我说你喊主啊，上帝啊，圣灵啊，耶稣，你喊到最后你都不知道喊的是谁，对不对？我说今天你就喊父，我就先把关系捋正了，你再喊别的。然后好，回去之后专门喊父，父啊，父啊，我的天父啊。然后慢慢慢慢他好了啊，我跟你讲，身体也轻快了，然后呢病也没了，然后呢这个痛苦也没有了，然后罪恶感也没有了。不是不让大家认罪，是你有罪必须认罪，知道吗？但是不用常年为一个罪不停不停的认，那个你要一直不停的认的话，耶稣为你定在十字架上这个事儿白定了，大家知道吗？就白定了。所以说呢，你信罪得赦免不？你信身体复活吗？啊，你信永生吗？永生跟身体复活是两码事儿，知道吗？咱们中国人，哎呀，你要给我推炼乳里炼了，骨头渣子都没有了，你以后咋复活呀？咋复活不用你操心，那是上帝操心的事儿。你说你操那心，操一辈子心，到老了还得为你死了以后身体咋复活操心，知道吗？不需要操心，那都是上帝操心的事儿。该上帝操心的事儿上帝操心，该教会操心的事儿教会操心，该你操心的事儿你操心， 别操错了心，知道吗？不用为古人担忧。所以说今天你想什么决定你有没有祝福，大家知道吗？今天你信什么决定你有没有祝福，不是你行什么决定你有没有祝福。所以说圣经当中说，清心的人你有福了，你想什么决定你有什么祝福，知道吗？我们大家不用看别人，就看耶稣。耶稣想什么了？耶稣想的是什么？我以我父的事为念。我想的是什么事？就是我爸让我干啥我干啥，我就想这事儿。我爸让我干啥？我爸让我干的就是他带来的人一个我都不失落，我就干这事儿。让我上哪去我上哪去，就得祝福，知道吗？保罗说，你们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你看保罗效法基督什么了？效法基督什么了？是说话吗？不是。是脾气吗？不是。是风格吗？不是。唯一效法基督的是什么？传福音的心智，知道吗？不是别的。我父做事到如今我也做事，这是耶稣说的，知道吗？带到我面前的我一个也不失落，这是耶稣说的。所以耶稣要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群那里去，这是耶稣要干。我以我父的事为念。所以保罗说，我效法基督，你们也效法我，就像我效法基督一样。我干什么事儿，就是耶稣说他要以他的父的事为念，我就以他的父，我就以我父事为念。什么是传福音，知道吗？什么是做见证？什么是扩张上帝的国度？这条线一直是圣经当中永不改变。所以今天我们都想什么啊？我不说我们像保罗一样想的那么远，想的那么高，我要到地级为主做见证。你说我都六七十了，我怎么上地级呀？比如说上地级上市场都费劲呢，上地级呢走不了那么远了，知道吗？那我干什么？你想什么？你今天想的是不是信仰啊？你想的是不是圣经的话呀？你想的是不是基督啊？你想的是不是教会呀？你想的是什么？我们大家每一天你静下来心的时候，你想一想你一天都想些什么。你有多长时间是思想上帝的话呀？你有多长时间是思想神的道啊？你有多长时间是思想你自己的信仰啊？什么叫昼夜思想上帝话语的人是有福的呀？所以说我们大家一定要知道你什么时候思想啊，做梦都别忘了我是信上帝的，做梦都别忘了我是信上帝的。我们大家说，我是信上帝的，大点声说，做梦都别忘了我是信上帝的。信重要，你就想我怎么信你就蒙福，知道吗？你就想我怎么信你就蒙福。你别想我干点啥呀，我上教会扫院子去吧，我跪那儿擦地，你趴在那儿擦地，你不信也没用，知道吗？我见着多少掏厕所的时候手套都不戴啊，上里头去掏啊，整一身都是这个大粪啊，哎呀，这小伙虔诚两年以后走了，他到哪儿干活都那样，实在，小伙就这么实在，跟信不信没关系，知道吗？我跟你讲，你信重要，别的重不重要？别的不重要，你正确的信。圣经当中为什么到哥林多书信的时候特别讲究次序？次序是什么？就是信。你信了你就知道次序了，你不信我把次序交给你，你就坐第一排第一个，你坐到那儿你都闹心，知道吗？你要信了之后，我告诉你，都最后一排最后一个，你高兴，这就是差距，这就是信，明白不？哎，一个信的人你什么不给他心里甘心，一个不信的人你把全世界给他他都感觉不够，这就是信跟不信。不是你做什么，是你信不信。清心的人有福了，你想上帝的时候上帝就染来了，知道吗？你想上帝的时候就得见上帝了，你不想你上哪得祝福啊？天天你跟上帝见面的机会就每天跪那五分钟，一个星期有一次在教会礼拜听上帝的道，这就算跟上帝见面了，是吗？不是，不是。 所以说呢，你要天天想我怎么信，你要天天想主啊，我怎么能让你活啊？耶稣是不是复活了？是不是复活了？所以说我们信的是不是活着的基督？你天天就想主啊，我干什么事能让你活，我怎么信你能活，我就这么干，你就这么想，福气就来了，祝福就来了。你成天何必跪在那主啊，吃啥呀喝啥呀，脑袋疼高血压，主啊冠心病老年病走不了道了，主啊你说我这么多病咋整，谁给我祷告？别想，你想啥？主啊你是活着的基督，我怎么信你能活，我就怎么信，对不对？我就信你是活着的，我就信主啊，你说 我今天炒菜怎么炒能炒出让你活着啊？我就这么炒，知道吗？我跟你讲，平时你炒鸡蛋你丈夫不愿意吃，今天你就这么想，你炒鸡蛋你丈夫可能就不够，明白吗？你说主啊焖大米饭怎么能焖出让你活着来，可能平时你焖半碗你丈夫都不吃，今天焖吃三碗没吃饱，知道吗？你想怎么能让基督活你就怎么干，你就对了。你成天什么都不想，你想的都是我脑袋疼我头疼我老了我高血压我腿疼我走不了道，你就想这些事儿，你能走了道吗？我走不了我走不了我走不了，你就永远走不了，脑袋疼脑袋疼脑袋疼，你永远脑袋疼，知道吗？我跟你想，我告诉你啊，我告诉你，你就这么想，明天开始我这个脚崴了，我这个脚崴了，三天之内你必崴脚，你信不信？不信你回去寻思寻思，崴脚崴脚崴的都走不了道，崴的都坐轮椅，你看你能不能崴，知道吗？别想，你老想那事干啥呀？净什么？就圣经当中说不要忧虑，什么叫忧虑呢？就想那些你解决不了的事儿。哎呀下大雪了，孩子咋整，能不能回来，你想他就回来了，你不想他就不回来了，不是的。别忧虑，知道吗？你忧虑过多的想，想到最后想的是什么？想的是对上帝的疑惑，想到最后就是不信。别中魔鬼撒旦的当，这不跟打麻将赢扑克是一样的吗？到最后不就赢钱了吗？魔鬼就这么干事儿，你知道吗？魔鬼那个套路我非常熟，我不是跟魔鬼熟，我是对他套路熟，就这么简单。圣经当中说你的父就是从最开始就是欺骗人的，他就是说谎的，他就是干这工作的，我特别熟魔鬼的伎俩，知道吗？咱都是基督徒，打麻将赢扑克的，半年以后你看看你们打不打麻将赢钱的，知道吗？魔鬼就是这么干的，咱别上当。想我头疼我脑袋疼我腿疼我年纪大了我走不了道，知道吗？我前两天看微信朋友圈当中，不知道谁发了一个信息，说女人要活得精致。什么叫活得精致呢？70多岁老太太在地铁上捧本书看，40多岁的那50多岁的一个妇女地铁上躺睡，然后这个照片就被人发下来，说女人应该活得精致，70岁是可以学习的，知道吗？70岁是可以看书的啊，50岁你就没有斗志，你就在那等着，等着干啥？等着上天堂啊，知道吗？现在年轻人30岁就变成这样，老跟我说没有时间没有时间，问你是干啥没有时间，你干啥没有时间，知道吗？我想干啥我都有时间，我就看想不想干，懂不懂？所以说今天你想什么决定你会得什么祝福啊！我们自我定位，我在讲罗马书的时候我跟大家讲自我定位，自我定位，今天你是谁？我是个罪人。你是个罪人你干啥？犯罪呗。你说你是罪人你不犯罪干什么？哥林多教会那么次，保罗说你是圣徒，你知道吗？这是定位啊！我脑袋疼，你就定位你脑袋疼，你永远不带好的，我就给你祷告你都好不了，知道吗？中医啊，我们这个教会有一个老爷爷，他家4代行医，他的孙子我都认识，他们专门研究了一个那个扁铲啊，就特别厉害，能打骨刺，能扎到你的这个神经脉络里头，给你做那个什么松这个缓解的。等到我们医疗宣教的时候，会把他带过来，然后先请我们弟兄姊妹先扎一遍啊，特别厉害的这个。4代行医， 你知道人家这个，我这个姓徐啊，徐爷爷啊，你知道人家看病怎么看吗？来了一搭脉，中医嘛，一搭脉，哎呦，你这个病啊没事儿，你得信主，信主就能好。然后人家那号脉的都懵了，我就只听说抓药能好，没听说信主能好。他一搭脉，你这个病信主就能好。很多人就是因为他说完了没事儿，回去喝点水，或者来了之后把这水喝了你就好了，真的就好。为什么好了？因为你那根本就没有病，你知道吗？特别到年纪大了以后，他会疑惑，你说我这个腿疼是不是癌呀？呀，你说我这疼这个是不是怎么地了？他就疑惑，你知道吗？哎，儿女咋说都不听，就得大夫说你没事儿，他就没事了。所以有很多人他就是心病，你知道吗？这跟自我定位一样，我脑袋疼，你一直脑袋疼，你到死那天你都得脑袋疼。我腿瘸，你永远瘸，就没有好的吗？知道吗？他腿瘸了，我腿也瘸，啊，别那么说啊！今天上来这个李姨说，哎，那个他感冒了，我也感冒了，别那么说啊！我好了，你看你明天好不好？你说我好了，奉主名宣告我好了，你明天就好了。他感冒了，我也感冒。他感冒7天，我得7天，你7天之内都不带好的，知道吗？你自己给自己判断了。他感冒7天，我2天就好，我就这么祷告。我有啥事儿的时候，我老婆感冒了，我老婆感冒，我不感冒，我抵抗力好，我就不感冒，知道吗？奉主的名在那夸口没毛病，明白吗？你自我定位，他感冒完了完了，我也得感冒。你说这他感冒，我能不感冒吗？你说俺俩搁一个屋，那你不得感冒吗？第二天你看鼻子不通气，你看感冒了吧？我说对了吧？我跟你讲，我都品了多少次了。夫妻在一块生活，天天搁一块，你说他一感冒，我说完了，他感冒肯定得传染我，第二天我就病，100%的，他什么毛病我什么毛病。在下一次感冒的时候，他感冒，我奉主的名我不感冒，我就不感冒，知道吗？我都品了多少次了，你非得往自己身上找病。哎呀，来了来了来了，完了我来病了，哪儿呢？病搁哪儿呢？知道吗？我们给一个老年人祷告啊，他是一个什么病啊？特别严重。祷告完了之后，上医院检查，所有症状全都正常。感谢主，过两天又来找牧师，牧师快点祷告。说咋的？我那个病回来了。咋回来的？祷告还能走了，还能回来，知道吗？他里边想的就不对。今天上帝说，你想什么决定你有多大的祝福。你想上帝了吗？你想耶稣了吗？你想没想神的能力能担当你的祸患，能担当你的疾病啊？你想没想他能担当你的环境啊？你想没想他能担当你的痛苦啊？他5天我也得5天，你5天都不太好的，知道吗？他5天，我2天，我1天就好，喝口水就好。你看你好不好？凭在上帝面前奉主的名去祷告去宣告，还有难成的事吗？知道吗？哎，给一个姊妹祷告，我快死了，我快死了。我说你别说你快死了，我真快死了，你都不知道。我可不是不知道，我什么不知道，知道吗？别说啊，你嘴上是有权柄的。为什么圣经当中说淫词妄语一句都不可以出口，嬉笑的言语不能从你嘴里说出来，知道吗？你说出来的都是造就人的好话。你想想基督，你是干什么的，知道吗？你自我定位，你是谁？你咋的了？我是个健康的人，为什么每次宣告奉主的名宣告我是健康的人？为什么宣告定位吗？知道吗？奉主的名宣告我们在上帝面前定位。你咋的了？奉主的名宣告我头疼，哎，头疼，哎，这脖子给我疼的。你5天不太好的，落枕了，不行了，不行了，你看这个病又回来了，前2天都好了，这又犯了，怎么就又犯了？你奉主的名不犯了，没早起来就好，你看你好不好？哎呀，不行，又犯了，又犯了。上次啊，半年呢，这次可能得3个月。你看你3个月能好不？知道吗？别给自己定位，你想什么决定你有什么祝福，大家明白吗？今天我不管作为老年人也好，作为年轻人也好，你想什么得什么样的祝福，你思想上帝，你才有祝福，大家明白吗？你得想上帝，我是上帝的儿子，我有权柄，凭啥疾病我就得要啊？奉主的名我不要，凭啥我得头疼？奉主的名我不头疼，你去宣告啊！我一直跟大家讲，我宣告宣告，你宣吗？不宣告， 哎，我跟你讲啊，多少人，我们在这个基西教会，多少人尝着宣告的甜头，后来教会不宣告不行，老同志起义了，必须得宣告。我说宣告这个拿掉吧，因为我们现在改这个礼拜程序，我宣告这拿掉吧，不行，必须得宣告，一次不宣都不行，知道吗？你宣告自我定位，我是一个健康的人，疾病离开我，那不就走了吗？他五天我也得五天，你看你五天能好不？你就用数世界的眼光，完了我感冒了，我感冒，我上次打13天吊瓶，这次怎么也得打一个礼拜，你去吧，你看你打一个礼拜能不能好，倒都是你自己要的，不要，知道吗？奉主的名宣告疾病离开我，他感冒了，奉主的名宣告我就不感冒，知道吗？他头疼，奉主的名宣告我就不头疼，对不对？凭啥他头疼我就得头疼啊？我就不要，我是上帝的儿女吗？我有权柄吗？圣经使徒行传当中的天使都是服役的灵，希伯来书都是为我们服务的吗？奉主的名宣告离开就离开了，知道吗？就离开。有的时候黑暗的势力就搅扰你，聪明的人就想看品，看他的这个环境，知道吗？我爸就是的，往那一坐，忽然间眼睛就黑了，马上起来，奉主的名宣告黑暗势力离开我。他以前有一次马上眼睛哗黑了，没事继续睡，起来之后鼻子就不通气，没事。然后连续礼拜7天，连一个7天感冒，知道吗？后来我爸就品啊，原来有搅扰，咵黑了再来，奉主的名宣告黑暗势力离开我。第二天鼻子有点不通气，奉主的名宣告这个不通气，这个什么病毒也好，什么什么都离开我，然后下午就好了，知道吗？宣告，有什么事宣告，祷告，斥责，抵挡，你怎么想就怎么成就。一来了，完了完了完了，我心脏不行，完了完了完了，头疼，完了我高血压，高血压犯了。你就这么说，你血压直直往上涨，知道吗？高血压，高血压，完了，高血压。奉主的名宣告，我能控制住这个血压，让它降下来。上帝与我同在，我是信主的。你信仰在哪儿呢？怎么能体现出你的信呢？平时信不信主？信主一个礼拜都没看出你咋信，怎么信？不就用这个信吗？奉主的名抵挡，这不就叫信吗？你说你干啥？你行啥？你扫地能把病扫好了吗？知道吗？你上厕所里掏粪能把病掏没了？你不信有什么用啊？什么叫信？这就能体现出你的信。奉主的名抵挡黑暗的事，这叫信，知道吗？你什么情况之下能展现出你是一个信上帝的？你干什么事能让基督活？做饭说我信主的，我是信上帝的，这饭怎么就不好吃呢？我就不信那事，你炒出来你看好不好吃？你丈夫呢？怎么今天做的这么香？你不也是那么做的吗？知道吗？处处留心看上帝的恩典，处处依靠上帝，你就蒙福。阿门。所以说我跟大家讲，想什么重要？我们大家说，我们要思想上帝的话，
我们要思想上帝的话，
做蒙福的人，
做蒙福的人。
阿门。
阿门。
好，我们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来到你面前，我们向你祷告。主啊，太多的时候我们在信仰上有缺乏，主啊，太多的时候